分享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再做一次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真是的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，来朝见你的面。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你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。神啊，你不只是创造我们，你还要我们能够来认识来爱你，让我们借着今生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，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，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在永恒中能够与神永远同在。就是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眺望我们，来向每一个人说话，向我们每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，愿我们在你面前也能够诚诚实实的来回答你也向我们所问的问题。我们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问题这事蛮有趣的，就是通常人跟人之间呢，往往都是借着一些的问题，一个问一个答，来开始之间的这种交谈。那有些问题呢，我们都不经过大脑的问呢，也是白问。有时候我们问人家说你吃过饭没有，人家还没有回答，你可能就继续讲下去了。只是好像用问题来，用叫 start conversation， 就是开始了一个交通。那我们通常人如果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，我们人通常问别人问题的时候呢，大概有这几种可能性。一个可能性是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，所以我们就问这个问题，想得到一些的资料。所以我们问人家路怎么走，那我们就希望听人家的话，说你告诉我路怎么走，我就怎么走。这是我们真正的知道。然后如果我们有悟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说福音是怎么回事，如果真正的不知道，你问我们就诚诚实实的告诉你这些的消息。这种情况，还有人问问题是要更加的肯定确定，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，医生叫有什么叫 second opinion， 就我看了第一个医生，医生已经告诉我了，我太相信，我再去问第二个医生，我要更加肯定一下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问问题会这样子。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，可是我还要问一问，要更加的确定。还有一种问题会更糟糕的，就是说明知故问，明明都知道答案了，问一问，问的目的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新闻来说说听听而已。这就是好像保罗当初在雅典所遇见的事情。保罗在雅典看到他们好多的偶像，就他就知道这些雅典人是怎么样，圣经是这么说，说雅典人呢，还有住在那里的客人，就住在雅典的那些人，都不管别的事情的，每一天都只是听听一些新闻，说说听听。所以当他们遇到保罗的时候，说死人复活这件事情，他们也好奇，想来听听，可听听就算了。明知故问，可是这是我们人呢。可是神问我们人问题的时候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神绝对不是完全的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来问我们，因为神是全知的神，他没有问之前就知道答案了。可是神也绝对不是要确定一下，更加的肯定他的答案来问我们问题。神已经知道。神更不会明知故问，把我们的答案当作一个新闻说说听听而已。就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因为我们如果说神都知道答案了，为什么还问？那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们会这么想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人家说要祷告，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祷告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？神不是明知故问吗？ 般人的明知故问呢，这心态都是有点问题，都是负面的心态，明明知道了还故意问。可是这种心态跟神的圣洁的本性是互相矛盾的。所以神绝对不是明知故问，可是神还是会问。
那个空白地，
那我就想，
这个四合
有什么可能性？
然后我自己的问题，
我想到一个最可能的就是，神问这个问题之前，他虽然都已经知道了，他问我们是因为被问的人可能还不知道，被问的人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。神同时给被问的人一个机会呢，想了之后赶快的针对这个答案来悔改，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把我心中的这个罪给掏出来，我不得不在你面前承认，我要在你面前悔改认罪。那可是我们人很奇妙，我们人如果被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人虽然知道这个是我面对的是全知的神，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找借口抵抗，好像我们人身体的那个抵抗能力哦，病不以来就抵抗一样，我们人第一个借口就是抵抗。比如说，我不要讲说今天神问你的问题，我们人问也是这样子。比如说，我们碰到一个人，跟弟兄或姐妹很久没有到了教会，我如果看到他，我很自然就问你说：“好久没看到你。”我相信我们很多关怀小组的人都会经历到这样子。你问他说好久没看到你，通常人家反应就是什么？一定是很抵抗，说哦很忙很忙很忙，或者是就讲了很多的原因。他不会说啊
是这样吧？
的确我亏欠，我应该的机会。
行，你把相
片。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为自己找借口。我曾经看了一个很有趣的，就是问题的。一问一答的问题，他说呢，就有两只乌龟，啊、哦，当然乌龟不会说话，他只是用乌龟来形容。两只乌龟就碰面了，那有一只就跟另外一只说，他说，我有的时候是要想问神一个问题，就他问神了，他说，这个神有能力有所作为的时候呢，神为什么允许贫穷、饥荒、不公平的事存在？哦，这个乌龟还蛮有神学的思想，意思说我要问神的问题：为什么让苦难存在这个世界上？如果他有能力阻止的话，为什么不做任何事情？
这小子是吧？
所以他问的乌龟。我有的时候呢，很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们会问神说：“神啊，你那么有能力，你怎么允许苦难发生？”我们曾几何时没想到，神也问我这个问题。我如果有能力的话，我为什么让我周围的人苦难会发生？我们人常常想问神问题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当神问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来回答？在创世纪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三节经文中呢，记载了圣经的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，只有三个问题。神用三个不同的问题问三个不同的人，可是这三个人回答神的心态也不同。我真正相信神今天也要问我们这三个问题。神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也会再问一次我们这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哪里，不是说你身体在哪里，你的灵命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怎样问你？ 神第二个问题来说，你的弟兄或者姐妹在哪里？神交给你的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他们不是他搬家住在哪里？他门牌几号？我的弟，你的弟兄姐妹，他今天的灵命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第三个问题，你的妻子在哪里？这是对男人问的，可能同样他会对女人说：“你的丈夫在哪里？”也许有人是单亲的，他可能神就问说：“你最亲的亲人在哪里？”因为你要了解，妻子是一个男人是最亲的，比父母还要亲。因为圣经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神就说：“你最亲的人的灵命在哪里？”你知不知道？这是今天希望借着这三个问题，我们来好好的思想一下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圣经呢？这个是圣经第一个问题。圣经当第一个问题，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就是当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吃了神不允许他们吃的禁果的时候，神就问了亚当说：“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”亚当躲起来。可是亚当呢，他不知道他的灵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，他以为他跟神玩捉迷藏，神找不到他了。可是他当他面对神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说：“哦，我在这里。”他没有，他就像你跟我一样，第一个反应就找借口。他说什么：“哦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长了。”他第一个反应，人类第一个罪人第一个反应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，找借口，找借口。我不知道你们刚刚读了这三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我要再就是特别指出来。我们要先了解，圣经原来是没有章节的，后来才加了章节。可是非常巧妙的，当我准备的时候发现呢，它每一节都是一样的节。第三章八到十，四章八到十，十八章八到十，同一个节，都是第九节出的问题。神问的问题在第九节，很有趣的啊！我不晓得是巧合，或者是神很奇妙的，让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八到九节，啊，章不一样，节数都一样。然后神在第三章第九节问了亚当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到了第十节，他就说找了借口。我们从亚当对神的这个第一个反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罪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。至少有几个可怕的后果。第一个可怕后果是立刻害怕，这个是创世纪以来第一个人就是开始害怕。他说：“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”事实上，神的声音不是亚当害怕的原因呢，因为在这个之前，神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话，他从来没有害怕过。所以呢，他的害怕是因为他不相信神所犯的罪，他才害怕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害怕的原因至少有这三种可能，我上礼拜信息已经讲过。我们害怕的原因呢，很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害怕。可是今天在亚当身上也应验到，他所处的什么环境呢？他发现他赤身露体，他发现圣经讲是天起了凉风，所以他犯罪的时候发现，哇，自己的处境是光溜溜的、赤露的。他发现这个凉风很奇妙的。圣经讲的是天起的凉风，很多人争议到底这个凉风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中文把它放成凉风，就认为是说我们做亏心事的时候， 心就会发凉。他的害怕是这样子，自身肉体又起了凉风。事实上呢，我上礼拜有说到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呢，能够克服我们对环境的害怕，就是因为他犯罪与神的关系已经隔离了，他就害怕他的环境。那我们人可能害怕，原因是很可能会面对失败的害怕，因为神吩咐他说你不能吃这个，他没有遵守，他在行为上失败了，他在对神的道德上也失败了，他就害怕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神，我们对神的委身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失败的害怕给克服。他对神没有委身，神只交代他了一件不能做的事，就是不能吃那棵树的果子，这一件事情其他都没关系。他对神的委身没有百分之百，只有99.9%，就差了那个0.1% 呢，他失败了。他面对失败的害怕。第三个害怕是我们人对不可知的未来会害怕。我们不可知的未来最害怕的就是我们面对死亡，因为神曾经跟亚当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那个日子呢，你必定死。所以当他吃了之后，环境害怕，失败也害怕，他就想起，哦，神说我吃的那天要死掉了，对这个死亡他产生了害怕。我们上礼拜也提到，我们对神的等待呢，可以克服我们对未来不可知的害怕。他对神没有等待，神说不可吃，有可能有理由，他不愿意等这个理由，所以呢害怕产生，他的害怕也成为今天你跟我的害怕，因为亚当的罪也延伸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害怕就是罪人所造成的。曾经有人说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神的声音呢，对罪人来讲好像雷声一样，可是对圣徒来讲好像那个微小的带着慈爱带着和平的声音。所以他一听到神的声音好像雷声一样，他立刻害怕。哦，今天真的是感谢神，都没有预先安排，我们今天读了诗篇29篇，诗篇29篇主要的主题就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？诗篇29篇你回去好好看啊，他讲耶和华的声音有讲了7次，很美的一篇诗篇，把耶和华的声音给描述出来。所以耶和华的声音是什么？像打雷一样。耶和华的声音是大有能力的，耶和华的声音是蛮有威严的，耶和华的声音可以把香柏树给震破，可以把利巴论的香柏树给震碎，耶和华的声音可以使火焰都能够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可以震动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可以震动母鹿，可以让母鹿给生下孩子。哦，这是耶和华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原本是原本声音，耶和华声音是慈爱的声音，是当人犯罪之后听到神的声音就立刻害怕，跟神的关系远离了。圣经说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失去了神对我们爱的这种感觉。圣经新约这么说，在爱里是完全没有惧怕。如果爱完全了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在惧怕中含着刑罚，因为在惧怕中你怕不可知的未来，神会用什么来刑罚我，是不是我怎么面对死亡。接着圣经说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是 未得完全，害怕产生。那罪的结果不只是害怕了，罪的结果立刻感到羞愧，所以他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害羞。事实上，他早就赤身露体了，他本来就赤身露体，都没有事情。可是当犯罪之后，他发现，哦，他的赤身露体有了问题，赤身的露体就成为他的羞愧的原因。圣经讲赤身露体，往往都是讲负面的；圣经讲穿衣服都是正面的，我们要穿上衣服遮盖我们的赤身露体。因为圣经这么说，凡是信靠神的人就不至于羞愧。就是信靠神的人，耶稣基督的义袍就把我们赤身的露体给遮盖，我们就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犯罪不是害怕也羞愧，那很自然的，又害怕又羞愧，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躲藏起来，藏起来。所以自从人犯罪之后呢，就喜欢躲来躲去。那很奇妙的，我们躲不会躲在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躲是躲在什么暗的地方，人家看不到的地方。所以人自从犯罪之后就喜欢黑暗，不喜欢光明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慢慢就开始喜欢黑暗。可耶稣自己也说了，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跟从耶稣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可耶稣也说，他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世界的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反倒爱黑暗。非常清楚的，自从人犯罪之后，我们不仅对神起了害怕的心，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起了羞愧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躲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不愿意来朝见神。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躲藏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生命中常常躲避？我们是躲在我们的借口后面，我们常常找很多的借口来躲的，躲在里面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躲在我们的伤口？我受了伤了，我自哀自怜，我就躲在我的伤口的后面。我们有常常躲在我们生命的破口的后面，我们生命有破洞，我们常常躲在里面。神就是问你，你在哪里？你躲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躲在很多的借口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躲在你觉得你生命这么可怜的伤口的后面？事实上，你是躲在你生命的破口后面，你都不知道。神要问你，跟我这个问题。神指名道姓，说 Scott 啊，你在哪里？我要怎么回答？我在这里。说哇，我还是躲在层层不断的借口后面，我不敢见神，我躲避。你想想看，在这段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知道是夏娃先犯罪的，才亚当才跟着犯罪。如果神要问问题的时候，不应该问说亚当你在哪里，应该说什么？那个罪魁祸首在哪里？那个女人在哪里？可是这边看到我们一个原则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也许是别人害我们犯罪，别人引诱我们犯罪的，神只问你，神不问那个人，神会问那个人，可是他不会借着你来问他。神问你，你在哪里？ 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来负责，你不要需要对别人的行为来负责。所以亚当呢的借口是什么？哦，都是神你的错，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，我当初独身多好，就偏偏你要给我个女人，她把我跌倒，神你的错，她的错。那女人也说了，身为好好的，我要什么从她变成她的肋骨的一根吗？那她说什么？那个蛇不好，蛇引诱我才吃的嘛，蛇你不好，你为什么让造一个蛇来引诱我？这就是我们的借口吗？所以圣经说，神问说你在哪里？圣经没有问说使你跌倒的那个人在哪里，那个罪可以获赎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只能为我们的行为来负责。哦，圣经这是很奇妙的一本书。有人说圣经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，最伟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知道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旧约中的这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是代表什么？是神问人你在哪里，是代表神在寻找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圣经的故事就是神在寻找人的故事。你在哪里？神就好像那个牧者在寻找那个失散的羊一样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是要说什么？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散的人。圣经第一个问题告诉我们，神到如今还在寻找你跟我。圣经第二个伟大的问题在新约的第一个问题，旧约的第一个问题，新约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西律王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，你们如果要看的话，在西律王的时候呢，耶稣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说那个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中文不太清楚，英文是说 Where is he？他在哪里？旧约第一个问题是 Where are you？ 你在哪里？新约的第一个问题是人该开始问说他在哪里。到了新约，人开始要寻找神。这些博士从东方千里迢迢只是来问一个问题，他在哪里？他就是那个救主耶稣基督在哪里？旧约第一个问题，神找人；新约第一个问题，人开始要找神。那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来找你跟找我的话，我们找不到他了，我们都没有希望。我们人真的是要来靠着我们能力来找神，找都找不到。神早就为你跟为我预备了救恩，所以呢，耶稣来到世上，来寻找世上的人，寻找世上的人。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神的第一个问题：你在哪？如果今天你还是梦到的朋友，你还没信耶稣的人，神要问你。你在哪里？神在找你。你有没有要寻找神？今天我们如果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，就跟着人这样子来，这样子去，平平凡凡的，神要问你，你今天灵命的状况在哪里？你比去年是怎么样？你比去年更糟还是更好？你的灵命程度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犯了什么罪？你有没有承认？神今天要问你。神不仅问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，神还问你的弟兄在哪里？ 到了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，就是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，哥哥是叫做该隐，弟弟是叫亚伯。这两个人呢，有一天就聚会去献祭给神，结果哥哥是献弟弟的土产，弟弟呢是献羊。然后呢，神看中，先看中人，看中了亚伯这个人，然后看中他的供物，偏偏没有看中该隐，也没有看中他的供物。结果呢，这个哥哥该隐就大发脾气，变了脸色。神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发怒？你为什么变脸色？你若行得好呢，岂不蒙我悦纳呢？你若行得不好呢，罪就伏在你的门前，罪要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结果故事又发生到今天第四章的第八节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圣经就这么说，犹太人呢，就稍微读他们的旧约圣经，稍微做了一个更多的解释。犹太人是说，这个该隐呢，就跟他的弟弟亚伯说：“来来来，让我们到旷野去。”所以他们就到了旷野。当他们到旷野的时候呢，这个哥哥的该隐呢，就起来就打他的弟弟，把他杀了。故事是这样子。那神就问了他：“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哦，他比他的父亲亚当更厉害。亚当是找个借口把问题转动一下，他呢，当面的就说谎，还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我们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？”好厉害的一句话，我什么时候要为我的弟兄来负责呢？很厉害的一句话。亚该隐在这里所用的看守这个字很有趣的。看守这个字呢，如果你翻圣经的在创世纪的二章的十五节呢，是耶和华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，同一个字，就是原本神吩咐亚当要看守伊甸园，要看守他的妻子，他的家庭。可是呢，这亚当失职，居然让这个魔鬼进了园子，引诱他的妻子犯罪。那同样，神也让我们要彼此互相的看守。所以他说的这句话，事实上定了他自己的罪。他说：“我岂是看守兄弟的吗？”实际上，神问这句话是要让我们知道，神给了我们一个责任，我们要看守我们的弟兄跟姐妹。结果，这个该隐没有把自己的怒气好好的看守住，没有好好的爱护看守他的兄弟，让这个怒气充满他的心胸，他就杀了他的兄弟。事实上，他在怒气中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，神已经警告他说：“你行得不好，罪呢就在你的门口等着你。”到了新约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我们如果生气，却不要犯罪。你生气不要犯罪，啊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免得也不要给什么魔鬼留了地步。圣经前后反复的呼应，说我们有的时候也许会生气，也许会不满意，可是你不能到一个地步犯罪。你的怒气不要过了天黑，你如果带着你的怒气进入睡眠的时候呢，你隔一天一定会犯罪，因为你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。 隐是这个样子。圣经对该隐呢有很多解释。圣经说亚伯呢的献祭蒙神喜悦呢，是因为他的凭着信心献祭。那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不要像那个该隐，是那个恶者，是杀了他兄弟。如果他爱他的兄弟的话，他不会因为他兄弟的献祭蒙神的喜悦，他来嫉妒来杀了。圣经新约已告诉我们该隐是怎么样的，他的心是恶的，让魔鬼留了地。所以神第二个问题说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，是要给我们有一个责任。责任是什么呢？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我们要常常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，我们要彼此服侍，这样子我们不会对这个人嫉妒，对这个人不满。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兄弟在哪里，或者是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兄弟姐妹的属灵的境况在哪里。他今天没有来，或者最近灵命低潮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关心他。我们不会跟神说我岂是看守那个人的人口，你什么时候交给我看守他。当神把一个弟兄姐妹带入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看守，自自动动，没有必要讲那么清楚。那保罗是怎么样的心态呢？保罗呢，他有一个宣教士的心肠，他是外邦人的宣教士，可是他对他自己犹太人的兄弟呢有很大的负担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这么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的是真话并不谎言，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可以给我做见证。他说我是大有忧愁，我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的弟兄，为我的骨肉之亲，我就是保罗自己被神咒诅的话，甚至与耶稣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因为保罗是知道耶稣基督心肠的人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是我弟兄的看守者，那我的那些犹太的弟兄呢，是我的兄弟，是我的骨肉之亲呢、啊。我如果有选择，我被咒诅，他们蒙祝福。”我跟耶稣基督分离，他们跟耶稣基督相合的话，我保罗都愿意。神问保罗说：“你的兄弟在哪？”保罗说：“我的兄弟就在我的心里。”神要问你跟我同样的问题：你的兄弟姐妹在哪里？神给我们这个责任，我们没有办法推辞推辞。最后神问第三个问题，你的妻子在哪里？这个故事是很长，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神把他从家乡招出来的时候，神应许了他，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应许他会有很多的子孙，可是他等着等着一直没有实现，神的应许好像落了空。所以到了创世纪十六章呢，他就听了他太太撒来或者撒拉的话，就跟一个侍女埃及人叫夏甲的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。结果三年之后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读的第十八章，神明明告诉他说，我给你应许的子孙是从你的太太撒拉那里产生的。可 可他一时的软弱，听了太太的话，借腹生产，就娶生了以实玛利。就神今天在十八章就来向他显现。那神来是以天使的身份，一个客过路客的身份，亚伯拉罕就满心欢喜的接待了这些人，就还在准备了奶牛奶，还把肥牛犊杀了吃牛排，然后在树下看着他们吃。到了第九节，这个三个人中其中一个人就问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”哦，你要了解，当时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。你有陌生人问你第一句话就说你的太太在哪里，因为那个时候女人都是比较被看清的，都是在家里面的，不准抛头露面。那这个人还指名道姓说撒拉在哪里。哦，亚伯拉罕的回答跟前面两个人的回答完全不一样。你问我就答，他说在帐篷里。啊，这句话也很有意义的。帐篷里是当时一个富人应该在的地方，不是说轻视女人，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说我的太太就是安安分分的在帐篷里，我都知道，就他知道他太太在哪里，所以不是明知故问，可他的心境他知道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就回了第四节那句话，他说呢，明年这个时候啊，我一定回来，我必回来。你的妻子呢，必生一个儿子，我两个必很厉害的，我一定来，你妻子一定生儿子。这一句话。你的太太在哪里？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伟大的应许，神应许了，神一定会实现。神在十三多年前已经应许他说你的儿孙要这么多这么多，他可能软弱帮神的忙，就这样子生。十三年后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，神没有把他的应许就改变啊、哦！既然你借着以实玛利也无所谓了，啊、哦，我跟你配合一下。可神的应许他就实现。他说我是撒拉要生，这撒拉就生，所以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居然还可以生的。等到这个应许之子以撒生出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。神的应许一定实现，我们有没有抓住？当然，这里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真正的了解我们的亲人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。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这是神应许我们。我们如果得了救，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祈求。求神开恩，让我们的亲人也同样得着神的应许。你要知道，对自己的亲人传福音是最困难的，尤其是越亲的人越困难。太太对先生，先生对太太，或者是对你的父母、对你的儿女非常困难，因为你的亲人把你看透，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上次说了，你回家面具都拿掉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真正从内心里的改变的生命，说我知道我在哪里，神我在你面前赤露敞开，你说你在哪里，我知道，我真正的在神面前赤露敞开，我在我的亲人面前也赤露敞开。神说你在教会中你的弟兄姐妹在哪里，我说我也清清楚楚，他们就在我的心里。 自然的一件事情。当你的亲人看到你，明明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也知道你所谓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哪里，你的亲人在哪里，还是什么问题？所以今天神要问你跟我同样的问题，求神让我们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坦然无惧，不像亚当说啊，神，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，啊，我就羞愧了，我赤身露体，我就躲起来。那更不像那个该隐了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是看顾我弟兄姐妹呢？我什么时候有家的责任？学习我们像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妻子在帐篷，他守着他的岗位，我也知道。神啊，我软弱，我3年前不小心犯了罪，可是神的应许绝对不落，他应许了他就成功。”求神让这3句话，你今天回去的时候，好好的在神面前思想说：神啊，你要问我，你在哪里？我弟兄姐妹在哪里？我至亲的人在哪里？有一天，你跟我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前路，神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。我们没有律师可以帮我们来回答，我们不能像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，就是说我 take fit， 好，很多就是我 take fit， 就是说不讲在法庭，我 take fit commandment， 我保持缄默。那个时候你我在神面前的敞开，可是神还在问我，不是因为神不知道，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信主这么多年，连他在哪里都晓得，连他的弟兄姐妹在哪里他也晓得，连他的亲人要往哪里走他可能都不晓得。求神借着他的话来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挑战我们，让我们祈祷。